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好多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新增选民超71万人。Origin 列住能源公司因为亏租费1760万元。澳洲选举委员会准备招聘10万名临时工。专家研究发现，澳洲工党执政3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6%。新州铁路线宾士丹同的琴段火车将停运2个月。大师首条连接东西火车线即将开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联邦大选定于5月3日举行。澳洲选举委员会确认，这个将是澳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选举。澳洲选举委员会表示，截至2024年底，全澳已有额外71万人完成选民登记，较2022年联邦选举大幅增加。这次选举规模空前，将需要10万名工作人员，使用25万支铅笔以及8万个投票箱。据澳洲内政部数据显示，2022至2024财年，共有385189人成为澳洲公民。这一增长是选民数量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千禧世代即1982年及以后出生者，同一些世代选民逐步取代婴儿潮世代即1946年至1964年出生者，成为最大的投票群体。根据澳洲选举委员会的数据，目前仍有396730名符合投票资格的澳洲人仲未登记。澳洲选举专员波普呼吁所有符合资格的公民尽快完成选民登记。他表示，即便在偏远地区亦将设有投票站，并提醒选民访问选举委员会的网站检查登记情况。波普说，澳洲选民登记册上登记的合格选民比例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 97.8%。但我们相信选举日期的宣布会激励新选民进行登记。这次选举亦将首次允许选民仅凭有效的 Medicare 卡完成登记。选举委员会的目标是确保至少 95% 的合资格选民完成登记。目前全澳共有1793819818人登记投票，选民登记将在4月7日星期一晚8点截止。坎培拉消息，电力供应商 Origin Energy 因为反对需要生命维持设备以及经济困难的客户的业务，被勒令支付超过1760万澳元的罚款。维州基础服务委员会之前对该公司提起2项诉讼。维州最高法院法官奥斯本在近日宣布了判决。由于 Origin 未能正确记录或更新与10名客户有关的信息，这些客户需要生命维持设备或家中有人需要此类设备，因此电力或天然气供应不能中断。该供电公司没有将其中4名客户登记为需要生命维持设备，而操作系统错误仲导致另一名客户无法完成登记。在另外5名客户的案例中， Origin 没有更新他们的账户状态，以显示他们已获得医疗确认。在处理经济困难的客户时， Origin 屡屡出现违规行为。根据能源法规，供电公司必须为陷入困境的客户提供付款援助，并提供给他们有权获得的援助信息，而 Origin 屡次未能做到这一点。此外， Origin 没有在发现多收费后的10天内通知相关客户。奥斯本法官指出， Origin 公司和基础服务委员会充分合作，并在最早阶段就承认了对其2起诉讼中的指控负有责任。Origin 零售业务执行总经理布里斯金说，我们很抱歉没有履行对这些客户的监管义务，我们致力于做得更好，以投入大量资源改善合规表现。我们自行向监管机构报告了大部分违规行为，全面配合了监管机构的调查，并在法庭上对所有违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客户没有遭受损失或损失有限，我们对受影响的客户提供了适当的补救。澳洲选举委员会将在5月3日联邦大选前招募超过10万名临时工，无需工作经验，会讲英语和第二语言的申请人将获得很大优势。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5月3日举行联邦大选后，选举委员会已经开始各项准备工作。在选举前、选举当日以及选举后，选举委员会都需要很多临时工，所有职位均无需工作经验。一旦录取，委员会将提供带薪培训。 我申请的职位包括联络人员、投票助理、计票助理，以及需要向边远地区心理健康及老年护理机构参与等地提供投票服务的流动投票工作人员。这些临时工作的时薪在 30.14 澳元至 36.64 澳元之间，包括基础时薪加上 25% 的额外补贴，加班费的额外补贴最高为 50% 或 100%。为了更好地体验社区多元化，选举委员会欢迎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申请者加入，尤其是会说多种语言的申请人。申请人可以通过这些临时工作获得更多新技能，为以后重找新工作积攒资历，甚至有机会获得推荐信。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在首次竞选演讲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总理阿尔巴尼斯执政的三年中，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一些经济学家经过分析后得出一个结论，大多数澳洲人的实际收入缩水，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独立经济学家埃斯莱克表示，如果要用数据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是否变好，最好的指标是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该指标计入了通货膨胀和人口规模的因素，可以衡量出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到底有多少。在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政期间，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了 6%。相比之下，美国同期增长了约 7%， 欧元区和英国增长了 3%。在疫情早期，各国政府为了帮助民众渡过严重的经济衰退，纷纷给本国民众发钱，因此全球范围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一度大幅增长。但补贴结束以及随后通胀迅速攀升，导致实际收入下降。对于澳洲来讲，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在2021年年中达到峰值，随后下降了 10% 以上。影响澳洲实际收入下降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主要包括名义工资增长速度较慢，税级攀升导致收入增长的好大一部分被税收吞噬，以及房贷利率攀升直接冲击借款人。艾斯莱克表示，导致家庭可支配收入大幅下降的很多因素都并非政府所能控制，早期的通胀是全球性问题，后来澳洲储备银行的政策失误也有一定作用。由于储备银行在经济强劲时维持低利率的时间过长，导致通胀失控，最后不得不快速加息来压制通胀。2022年年底通胀达到 7.8%，为1990年以来的最高点。与此同时，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导致家庭的实际收入大幅缩水。自阿尔巴尼斯上台以来，总体通胀累计上涨约 15%， 而工资同期仅增长不到 12%。 弥补这一差距还需要多年时间。上次大选以来，物价飞涨，例如过去两年半保险费飙升 35%，成为一项沉重的生活成本负担。在某些地区，保险公司甚至直接退出市场，因为风险太高而无利可图。官方数据显示，自2022年年中以来，消费者的电费支出有所下降，但这个只是表象，因为政府通过补贴降低了人们的支出，一旦补贴结束，电费支出将反弹。但受益于房价飙升和养老金增加，澳洲家庭总财富增长超过20,000亿澳元。目前全澳家庭财富接近170,000亿澳元，相当于每人约620,000澳元。相比之下，阿尔巴尼斯刚上台时人均财富为57.7万澳元。好多人因为买房而背负了沉重的债务。2024年底，澳洲新增房贷的平均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6.6万澳元，比2022年增加了7.5万澳元。在新州，平均房贷更是高达81.1万澳元。独立经济学家克特尼批评各级政府未能解决长期的住房可负担性问题。他表示，虽然就业市场的韧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压力，政府在住房和托儿服务方面的补贴也有所帮助，但大多数澳洲人还是变得更穷了。虽然消息，在T3线西兰和宾士滩之间路段关闭时间延长后，新州政府再次宣布T6线宾士滩与利琴之间路段将在4月27号至6月29号全面停运。 工作日达成 P6 的大约1.1万通勤者将被迫改搭替代巴士或选择其他出行方式。而自去年9月 T3 线西南至宾士滩段关闭以来，每日已有6万名通勤族被迫选择替代巴士或其他出行方式。而这条13公里长的轨道原定在今年晚的时候作为 M1 地铁线路的最后一部分重新开放，但现在已推迟到明年。运输当局证实，这次铁路线停运是为配合 T3 线地铁化改道工程，工程将同步进行宾士滩站台延长与信号系统升级，令到该站能容纳8节编组列车，而目前只有现为4节。新州交通局 Transport for New South Wales 表示，这些重要工程将令到所有雪梨火车车队能够进入宾士滩站，并为铁路未来的服务增长提供额外的容量。我们知道这个会给乘客和依赖 T6 线的社区带来不便，我们对由此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对于香港间内要官立标朗及宾士滩三站将全面停驶，布劳拉和 Richmond Park 站乘客则可改乘 T3 Liverpool 站进入市中心。免费接驳巴士将分为全站停靠和直达快线两种模式往返班尼两地。另外，由于作为雪梨地铁心脏工程的 M1 线，西南至宾士滩段测试进入关键期，未来 M1 线路周末将实施部分区间停运，其中包括周末全日停驶和部分夜间提前收班。政府在2023年底承诺额外投入10亿英澳元来完成这项陷入困境的改造工程，这个令到车兆湖至宾士滩途经中央商务区整条铁路线路的建筑成本大216亿澳元，高于该项目上个10年前宣布时的120亿澳元的预测。核实消息，阿伯迪河火车线路大部分路段的重开日期将推迟，核实东南部乘客出行将出现新的不便。阿伯迪河火车线路在2023年11月20号关闭，以便进行升级和扩建，原计划在2025年年中恢复运营。西澳交通厅长索菲奥迪证实，作为 Metro 勒特兰队项目的一部分，阿伯迪河线内段包括卡莱奥、奥斯盖、King's Park、Kennington 和 Pickering 的高架车站将在6月9号开通。由于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原定恢复通车的计划未能实现，对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并承诺将全力加快工程进度。索菲奥迪透露，阿密迪和拜佛高架车站完工后，从 Kingwick 到拜佛的其余线路将重新开放，但时间将比6月9号迟几个月。现在部分桥墩和横梁的更换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处于项目最后冲刺阶段。索菲奥迪强调，阿密迪线部分路段推迟通车不会造成成本损失，预计通车日期将很快到来，受关闭影响的乘客将继续享受免费公共交通服务，包括替代公交服务。此外，在施首条东西向跨线连线当这个病亦将在6月9号开通，该连线将提供从 Mandurah 直达 Optus 地利人的路线，包括 Nicholson 路和 Ranfurth 路两个新车站，以及 Sony Coppin Central 和 Pasadena 人的升级改造。副阿州长表示，这个对东南部交通农民意义重大，标志着 Metro 网络上第一条连线数万人的东西向通道的形成。通车后，乘客和帕斯到 Nicholson 路站和 Ranfurth 路站的行程时间将分别缩短至27分钟和31分钟。自 Metro Letter 项目提出以来，已多次遭到成本超支和延误。去年预算增加了 7.07 亿澳元，其中大部分由联邦政府出资，其余由州政府承担。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